有恭敬心啊，并不孝顺啊，但是父母的意识他是会照顾到的啊，有限度的照顾啊，那就是什么，他欠这个父母的债务不多啊，所以啊，这是有四种因缘二来投胎啊，到一家来了。其实要是再说得更明白一点，一切世间有情与有情之间的也是这四种缘，不过在四种缘的时候，就是比那个父子啊是要疏一点，要淡一点啊，兄弟也是缘分，朋友也是缘分，甚至于你走到马路上那个人给你笑笑点点头也是个缘分，也是个善缘啊，啊，他为什么见到别人不点头呢？啊，有的时候你在路上见人，人家人白眼看你一下啊，那也是缘分，过去世生中你也是白眼看他一眼嘛，他就回报过来了嘛啊，所以你真正懂得佛法了，你晓得一切众生的这个遭遇啊，全都是这四种缘啊，没有这四种缘真是对面不相逢啊啊，如胎的时候他一定迷惑，入胎是迷啊，坐胎是苦啊，啊，坐胎是苦。佛在经上讲，这个神识在母亲怀孕期间坐胎这十个月，十个月所受的苦啊，等于在地狱，所以叫胎狱之苦啊，他在里面一点自由都没有。母亲喝一杯凉水，他就好像在寒冰地狱啊，苦啊；喝一杯热茶，就好像在霸热地狱啊。出胎的时候，佛在经上形容，如同啊，就是在那个像这个刀山呢、啊，像这个夹山地狱，要受这样大的苦难，所以。一坐胎之后啊，再经过一出胎啊，前生的事情统统忘得干干净净，都忘掉了啊，这就是所谓是各因之谜、啊、那么有些人一出生他能记得前生的事情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是属于的叫堕胎，他这个母亲怀的这个胎儿啊，是来讨债的，而这种债的时候最少啊，债是最少，就是换一句话说，让你这个痛苦几天，母亲怀孕也痛苦嘛，哎、啊，一出生啊，他就走了，换句话，他就死了，一出生就死了。这个婴儿一出生下来就死了啊，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又遇到一个与他有缘分的，也与缘分的，见到这种情形了，他可省了事了啊，你看他不要入胎，也不要坐胎，也不要出胎，嘿，这个婴儿一出下来，那个灵魂走了，他这个灵魂呢借他这个尸体叫借尸还魂，哎，他呢就借他这个尸体呀、啊，他又变成婴儿了。这样一来的时候，他对于前生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受过苦难啊！所以，凡是堕胎的，对于前生他都能记得清楚。那么这个。光目女的母亲这一次要生到她家里面来，必然也是属于堕胎一类的， 何以晓得他是堕胎呢？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。如果说入胎、坐胎、出胎都不迷惑，那是大菩萨了，不是普通人呐。念阿罗汉尚且有各因之谜啊，说入胎、坐胎、出胎都不迷惑的，必定是化身大士啊。现在我们看光目女的母亲，得光目一点福报，可以从卧道里出来，还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所以他必定呢是与这么一个因缘，哎，凑巧他家里用的这个佣人呢，这个女婢啊，马上要生小孩了，生小孩他这个小孩是讨债的啊，而且欠债不多，所以一生下来就死了啊。他的母亲呢，有这么一点福报，可以借这个小孩的肉身啊，他能够到这个人间来啊，得个人身啊，这个也是相当大的福报，堕胎而来的，所以能够记得过去生中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一段这是经上所没有的啊，我给大家说出来，请看经文。是其后家内必生一子，未满三日耳内言说，果然可见他这个梦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是真的啊。这就是没多久啊，其后啊，不久啊，他家里啊这个佣人啊，在台湾讲下女啊，那么生了一个小孩啊，不到三天呢他就会讲话啊，可见的这个是堕胎而来的啊。不但会讲话了，而且还会礼拜啊，还能够记手背起，很伤心的告诉光母啊，他这个是未满三天呢，他是在见到光母啊，见到光母，因为家里下人一生小孩不见到，马上主人就见到嘛啊，所以总是生下来了啊两三天了啊，主人晓得了再来看一看，这一看他就会说话，见到光目他就说话了啊。生死业缘，果报自受啊，无事如母，久处暗明，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。我们先讲这一段啊，先给诸位说这一段。那么他的母亲死了没久啊，不久啊，怎么经上讲啊久处暗明呢，累堕大地狱呢？那么这个我们要明了，六道的十分感受不一样啊。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传奇小说里面讲这个黄粱梦，我相信一般年轻的同修都应该知道啊，在这个学校里国文课本里面也读到啊。 虽然讲是预言呢，但确实是事实啊。所以我们在梦中啊，往往的时候过了多少年，一醒就来是一刹那。正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“念皆圆融”，一念可以化成无量劫，拿做梦就是个比喻。啊，黄粱梦很有趣味，啊，可以来说明呢时间上的概念。啊，黄粱就是小米呀，高粱小米呀，啊，那个东西要是煮成饭的时候很容易熟啊。啊，那个黄粱梦匠是有一个道士，啊，他在煮这个小米，煮这个小米。那么放下去之后，他自己闭着眼睛在打坐。啊，这个时候来了个秀才。啊，秀才满心思啊，就是想将来要考取功名，要做官，啊，打这个妄想。这个老道也相当有神通，大概在梦中点化他。啊，他又到这儿来了，看到老和尚闭着眼睛入定啊。他自己在旁边坐下来也睡着了，这一睡着就做梦，啊，梦到他进京去赶考，考去了，啊，那么从个地方官吏一直做到了宰相，啊，那么自己对自己有恩的啊报恩，有仇的也报仇，啊，最后啊是告老还乡退休了，啊，做了20年。太平宰相，啊，这一觉醒来了，哦，原来是做了个梦，啊，醒来了，那个小米还没煮熟。这个老道睁开眼睛说：“怎么样啊？20年太平宰相如何啊？”这个秀才一听呢，心里啊就有了警觉。才悟入啊，说20年太平宰相啊，也不过是像黄粱一梦而已。啊，这就是说明时间的长短没有一定。堕在地狱里头啊，感觉的这个时间特别长。啊，譬如我们一个人在受苦难的时候，所以说度日如年呐，而心情愉快欢乐的时候，嫌那个时间太短了，啊，会有这种感觉。所以一个人堕在阿鼻地狱，我们常常经历上讲，阿鼻地狱的一昼夜，等于我们人间的2700多年，是真的有这么长的时间？不是的，感受上的确是像这么长，在感受当中有这么长，啊，实际上并不如此。啊，说地狱里要经过无量大劫，那在感受当中确确实实的感受已经经历无量大劫了。啊，也许在人间不过是几天而已。啊，但是他在感受当中确确实实像人间过几万大劫，才这感受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事实真相。所以地狱决定去不得，啊，这就是他堕了地狱啊，啊，他是堕胎而来的，从地狱再到人代人道又堕胎而来的，这个福报是相当之大。得利于他一个孝顺的女儿，啊，因为他自己这个受极大苦难，他是努力地念佛修福，啊，自己得到这一点的福报，超脱了。那么这一桩事情我们明了之后了，这就可以看下文了，啊，他是怎么样 离开我道的呢？啊，说蒙乳福离啊，这是托女儿孝亲尊师重道之福啊，啊，方得受生。这是从恶道里面能够脱离到人道来受生。受生怎么样呢？为下贱人啊，出身不好啊，生做做下女之子啊，啊，幼妇短命，他自己晓得啊，他寿不长，只有13岁，寿年13。因为他的福不大嘛，啊，不是很大的福报嘛，所以只能够离开地狱到人间里面来13年，啊，13年之后啊，还要堕恶道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啊，如有活计，令我脱免。啊，这是当面来求他了。你有什么打算，有什么计划能够教我以后啊能够免除再堕恶道？注解里面所说啊，情辞惨淡啊，啊，母亲说这个话实实在在是非常之凄惨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这个佛法的因缘呢，是非常难定的，因为呀，牵涉到无量的因缘，往往我们看到一面，看不到另外一面。诸佛菩萨多半受身在帝王将相之家，出身于贵族啊，事先能舍啊，能放下，把这些富贵功名利禄啊，是人之所憎的，他垂手而得了，他能够舍弃，能放下。这大主意是教我们这些。可是也有一些佛菩萨了，是现在贫穷之家。那又有一个意思，告诉我们，贫穷人也能成佛，也能证果。贫穷不要自卑啊，一样能成就。譬如六祖大师就是个榜样啊，他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念过书啊，家境非常清寒，每一天上山砍柴卖柴过日子，养他的母亲，他是个孝子啊，这个樵夫啊，他能成佛，能做主啊，所以这个视线呢，必有特殊的因缘。那么在修福上来说，不外乎三种布施。这个理与思我们要透彻地明了，然后才能够自求多福啊！啊，福是自己求的，不是靠聪明智慧啊，可以能够得来的。啊，如果说聪明智慧的人就能发财，世间聪明智慧很多，一生穷困潦倒啊，甚至于很多大企业家 朝父啊，他出身贫贱，没有念过什么书的啊，在中国外国都一样，许多大企业家小学毕业而已，学徒出身的啊，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一国甚至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豪富呢？前生修的财布施多啊，为什么自己没有智慧呀、啊？学业不能完成呢？法布施少啊，财布施多，他得财富，他得的果报嘛啊。那么还有一类人呢，有低等的聪明才智，但是他没福啊，那么这种果报啊，前生他是法布施的多，财布施的少，所以他聪明，他没有福报啊。既聪明又有福报的这种人少，必定是前生财法都布施啊啊。那么无为布施得到的是健康长寿，这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我们看到许多发大财的人身体不健康，一天到晚生病啊，财是有了，病太多了啊，一生为病魔所缠，这也不是一个圆满的福报。所以当我们修行呢，一定是财发无为三种布施啊，我们通通要修啊，通通要修。那么光目听了这一番话之后，当然他晓得这一个小孩啊，就是他母亲再来的。光目闻说，知母无疑。哽咽悲啼，而悲彼此，既是我母，何知本罪也？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呢？啊，那么这就来问他，这一问呢，当然就更能。